且这些里面的内涵所包括的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在圣灵之间如何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圣灵里面。我们来唱神圣高牧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听周牧师带的时候好感动。虽然长一点，但是没关系，我们耐心的把这一首诗歌的整个七节，就是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生命，生命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唱。
Oh
纵然我们坐在这一个地方，我们是一个安静的肢体，少少的动作就是举手、口唱、心和，但是我们的灵的里面却是深深主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主，若我们不体会到以马内利的主跟我们这么亲近深刻的意义、深刻的关系，我们很难在我们日常生活、心思意念、谈吐言行举止会显出基督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稍意不留意，主的同在马上就被你的己自己的老己生命盖过去，看不到主，就看到我跟林师母在吵架。我们经常斗嘴，因为我们的己是死得不够透。这几天我们还有一点点闹别扭，那我就很清楚，我自己反省，我死得不够透。以前我都会说，都是你，不是我，我很对，我很好。现在不敢跟他讲说，你错了，我对。这就是让主耶稣在时时刻刻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基督的显现是怎么显现？就是我们的活出来。最近我曾分享两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书一章那边讲的。对不起，圣经好像没出来。耶稣不从人来的荣耀，但是保罗却又讲到说，要让主让神从我们的身上，让神从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圣经不应该是矛盾的。如果我们用字句，昨天赖牧师一直在强调，读圣经不要读在字面上。基督不从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基督不从我人来，从人来的得荣耀，他得荣耀从人来，从人得荣耀，意思是我们有荣耀给神，分享给神。他的意思是讲里面的问题，不是讲外面的问题。我们比较容易做好一件善功善事、教会很成功的活动，很活动的、很成功的这个为教会做建造。哎呀，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当以前我是这样子，我现在不敢。我们有什么荣耀可以给神呢？神有什么需要我们给他的荣耀呢？没有。但是他要从我们的身上得荣耀，这身上是指着灵魂体的内在生命，只有这一个才能给神得到安慰。感谢主，我们要看路德记，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路德记， 我们才会看到整个路德记里面的都在神圣的圣灵的运作，神的爱，神在他的选民当中在招选弥赛亚的家谱谱系，他没有从欧洲人汉人去招选，因为神一开始我们从整个创世纪的脉络走过来，我们就知道，深深的知道，以色列百姓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今天我们看路德记，那不是昨天帮我们讲到，那是主前一千多年，有人说是主前一千一百多年，也有文献提到说是一千五百多年，那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多大的意义，很古早古早古早的事情，反正就是大天归你啊。那么这么古早古早的远古的希伯来人，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一件神招选弥赛亚要来救赎人类，神的爱通过他所拣选的民族，在拣选将来的弥赛亚，当然以我们来说他已经来过，因为我们看路德记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经文脉络，很多看到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希伯来古希伯来人的民族性文化，以及神在出埃及的时候所颁布的律例典章，这是路德记里面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是拣选，不是从神的选民来拣选弥赛亚的谱系，那恐怕我们今天我们福音不但得不着，我们也不得救。所以路德记纵然只短短的四章，但是他在整个人类的救恩历史当中所扮演的那个重要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路德记，弥赛亚的谱系就断，所以路德记正是在告诉我们，为我们预言弥赛亚的谱系从哪里而来。而且我们看到路德还有他的嫂嫂，他们是外族的外邦人的，是希伯来人古希伯来人所看不起的亚门人。亚门人大概我们都知道，就是罗德跟他的大女儿这个不伦，这个乱伦所生的后裔。亚门人是二女儿所生的后裔，这都是乱伦。而且这两个外族对希伯来人古希伯来人是敌对的，是抵挡的。有哈南的事件，哈南先知的事件，我们可以去看。但神为什么去拣选从这一个外族的外邦人， 我们很容易可以联想到福音要外邦人都可得，无论是你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通通都能得。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要开始讲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会按照整个经文的脉络来跟大家分享。里面如果只看字面，就是一个故事，完整的故事。如果能够看得更深入，像昨天赖牧师一直强调，读圣经一定要停留思考默想，进入更深，剖析到里面的骨髓，才能够看到神真实的心意。这必须要通过圣灵的引导。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跑到摩押人去到摩押人去摩生去求取一些可以生活的财物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拿尔米的丈夫，他取的这个名字叫，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来做王的意思，是让神做王的意思。跑到一个外族人，因为环境的问题，看到环境心中就担忧害怕，就自作主张，不是让神做王，自己来做王。这是一个警惕，给我们的一个警惕。亚比米勒，我一直想到名字想不起来，看圣经才看到。提利米勒，提利米勒，以利啊，这个是以利是神的 E L I， 是神，他去神来做做王的意思。那为什么一个取这样名字的人，他的内涵跟他的名字不相同？名字的意思，我们说耶稣，我们就知道他是耶稣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这是耶稣。去那个马比牧师，我们就知道马比牧师的内涵是什么，他不只是做牧师，他还开飞机，还做教官、机长。有时候如果有机会搭长荣，会听到哎呦这声音有点熟，肯定就是他，这是真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名字，提到名字就是这个人的内涵是代表这个人的名字。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以利米勒这一个名字跟他实际的人的生命不等于。所以人人都想取个好名字，但是如果你生命跟你的名字没有相等的话，那真的这名字是取得不恰当啊，就生命不恰当还是名字不恰当啊，我们大家自己想。好，我接一下赖牧师的后面有一个观点，今天会造成路德记记录在圣经里面，是因为拿尔米、路德两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观点。首先看到拿尔米，拿尔米一直叫两个媳妇走吧走吧，回你的母家去。如果是我，我就比较贪心，带着两个媳妇跟在身边多好，叫他们去找粮吃，帮我做很多事情， 我有很多年纪老迈，出门进门样样不方便。他们又是摩押女子，在他们的国度里面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得取。如果我是拿俄米，我就这么自私。像雅各一样，雅各就是说，我说雅各，形容雅各是一个投机分子，生命没有改变的那个时候的雅各是个投机分子，骗也要骗，诈也要诈，好处就是我的。那么我们看到路德他这里讲了一个字词汇，就是定义要跟随拿俄米。我相信路德应该，如果我为自己打算，他应该有所选择，他有所选择，但是他却选择什么？人人选择都是选择好的，有利于自己的，对自己有好处的，大家都会选那一份。但是他所选的是寡妇死儿子没指望的那一份。这一点若不是这样，今天救恩时留不到我们这里。路德他所选择的，选择那个没指望的。当一个没指望的时候，才会看到神的工作。如果你自己觉得能够打算这样打算那样，充满了自己的思维，神就不做工了，他就抽手了。你比较懂，你看了你去做。对不起，有人听不懂台语，你比较懂，你比较会，你去做了，神就停工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在那至高无上，荣耀无限，然后他以人的样式向下流动，来到人的世界。这是向下移动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我们从小出生就被教导什么？争第一，争最好，争最棒，考试考99分，哭得要命。像我这种老考60分的，从来不哭的。考试要考第一，考学校要考最好的学校，样样你都要第一，这是我们社会文化的教导是这样。但是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一般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就在这里。向下移动的生命，学习耶稣的榜样，不与神为同等，以至于死，且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来跟从我要天天钉死，背起十字架。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天天都在学，也天天都学不很好。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圣灵不住的光照我们，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一次一次的洁净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所以我会提第一章，就是提到这两个婆婆跟媳妇，不光只是婆婆跟媳妇的关系，更看见他们里面深处的生命。虽然拿俄米说，我的命很苦，不要去 这个拿俄米的人，娶另外一个叫玛拉，玛拉就是痛苦、苦涩的意思。那从这样子啊，我们稍微了解问路德记，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啊，能够读阅路德记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路德记这么重要，在神的心眼当中，对我们也是重要的。要不然我们就是看个很美的、很优雅的一篇故事，那不只是故事啊，感谢主。而且路德记里面，刚刚我提到的说，没有神迹，没有，你整个路德记看不到那个超自然能力的神迹在这当中，但是他所张力显出来的这一个神迹在哪里？是里面的神迹，是内在的神迹，所以不是外在的神迹，而且这整个脉络都是按照古希伯来人的文化，这文化的创造者是哪一位？上帝。整个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一直看过来，就知道希伯来人的文化是神所创造。纵然他们在旷野40年，我看了一个文献说，从红海到迦南地只要18天，他们走了40年，我一直不解，这怎么会这样子呢？真的有18天可以走到吗？因为我地理位置也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个文献是这么写的，但是希伯来人走了40年，这40年当中，他们从埃及出来，埃及我们就知道，埃及所代表的是黑暗、淫乱、偶像、邪体。他们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出来，很快的到迦南地，要面对迦南地这么多的迦南民族，各方各族，这些族从哪里来？挪亚。要进入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那在这40年，到了迦南地这40年当中，我后来我渐渐慢慢的体会一件，他们必须要经过这40年。生命的造成不是需要时间，而且生命的造成不单是从第一代开始工作起，第二代、第三代才会看到神的工作更清楚，那个生命显露的更清楚。那这40年也正好是他们将埃及的这一些偶像文化习惯渐渐的淡忘。一代，我们都知道第一二代都躺卧在旷野，渐渐的他们的文化从极为复杂，而且是充满了那一种万象崇拜的观念开始单纯化，一直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可以说犹太人、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些人都怎么样？这些人已经被磨到没有犹太人的文化了，已经没有了。进入到迦南的时候，是一个繁华、各样各形各色、淫乱的庙宇、祭司充斥在那个地方。我们这里有瑞明牧师在立新基金会，立新基金会的工作是什么？ 我看过一篇报道，这是几年前，很多年前的事，可能是一二十年前。毕业典礼的时候，很多开着 Benz 的车、BMW 的车到花东地区那个原住民的校门口，就把那一些少女带走，做什么？这些人口真可怜，带走之后都把持不住，就沉沦了。所以以色列百姓要离开迦南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必须神要做一些工作。这些什么工作？就是摩西从神领受诫命、律例、典章，规范以色列百姓要如何生活，不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被迦南地吞吃了他们的文化。那这个救恩也可能改写，不像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所以我举这一些例子，讲这一些例子，虽然还没有进入到路德记里面的经文，但是这一些都是路德记的条件。我们明白这些条件，才会看到为什么有这样的进行，为什么要这样进行，我们才会比较清楚看路德记的时候，才会有真实深刻明白神圣灵在这当中的工作。而且这一些圣灵所做的工作都反映在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如果这一些经文的脉络没有反映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那真的说这只不过我常讲白纸印着印刷体的黑字而已，意义不大。如果圣经没有跟我们的生命连结，但这必须圣灵的工作。那为什么伯特利，犹大地的伯特利，我们都知道伯特利的意思是粮仓的意思，是谷仓、粮仓，很丰盛的、丰富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丰富的地方为什么要到以利米勒带着妻子跑到外邦族那个摩押地区？因为粮仓缺粮，粮仓闹饥荒。昨天大牧师告诉我们，约书亚跟以勒他们去看到的地方是什么？牛奶与蜜之地。这是什么意思？是神应许的，神应许，但是让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到这个四世纪这个时代闹饥荒。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进入到内在生活等候神，我们也不要太大意。我们进入到属灵的丰盛，这么丰富的等候神内在生活的生命，这么丰盛的生命，会不会闹饥荒？属灵上的饥荒，不要太自信。若你像雅各，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什么都要，好的都要，只要是教会属灵的，通通都要，生命的掺杂，生命已经不单纯。你的生命的丰富已经被 如说一张白纸，这一张白纸是纯洁单纯，生命的意象单单只有一个疑问，就是耶稣，但是你掺杂了其他的进来，这生命就落到饥荒的生命。那这个原有原因，我们看四世纪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他怎么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后面那一句话就是个人凭任意而死，个人任意而死，这是个原因所造成的。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一定是有所原因的，但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但这是很有可能。当时的人就是任意而行，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感谢主，我们看到第二章里面说，拿尔米拿俄米尼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里面有一句话说，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感谢主，有一张画，米勒的画，法国米勒的画，我们看一下这幅画，什么叫做大财主？王永庆先生吗？郭台铭先生吗？我很穷，但是很穷。好，我如果离开这里录得到吗？比较差。比较差。好， OK， 我们看这一幅画。根据这个维基百科的文献里面所提的，我是看他那边所提的，我不是画家，我更不可能做画评啊。但是我有一些要分享的。刚刚我们停留在那个大财主这一句话来看这一画，这幅画啊，那一句话跟这幅画啊，前面我们看到三个女人，维基里面提到说这有可能两个比较年轻，一个比较年老。那我看那个比较高一点的，那可能年老的，挑姑挑姑也驼背了。他们在捡拾，这幅画就是拾穗啊。他还有一幅画是晚岛啊。那我们今天看这个拾穗，拾穗的后面有一吨一吨的这个稻麦叠起来的。那在更远的地方有看工作人员是右边有一个骑马的在那边指挥。这一个画面，等一下我们看路德记的脉络，我们就可以看到波阿斯怎么去吩咐他的仆人怎么善待路德啊，这幅画。那么那个远处的地方是摩弗了，然后看不到边际，无边际。这里有一位骑马的仆人，这里有工作人员，他在那边指挥。那这幅画我要讲到这个无边际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大财主他的地有多大，在这里彰显出来，人物的比例 大小告诉我们好大。我记得周牧师跟我们讲一件讲什么呢，他说啊，我们的耶稣啊无限大，他的荣耀无限荣耀，他的丰富无限的丰富，夸师或许就是预表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无限的荣耀、尊贵、丰富、丰盛。我们要多思想他的作为，他的丰富。我们如果去思想到自己的卑微，那还好，你谦卑。但是你如果思想到说，淑华姐姐为什么能够唱诗歌这么美的声音，我没有，嫉妒她，那你就痛苦了。我们人常常这样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诗篇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偶像的名啊，连提都不要提。他也正告诉我们说，消极负面的事情，我们要交给谁？把自己隐藏在基督，不要老提。哎呀，哀哀叹叹。我常说林师母。那林师母从来没抗议，但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老说他。如果我老记得林师母出门不带手机，我就很生气，因为他带着手机不接机，带手机不开机，开机不接手机，接手机没电，等于没带。如果我老总是记得林师母这样的话，我不会快乐，我快乐不起来，我真的我会快乐不起来。所以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说错了，他不知道。应该是求主赦免我，不是赦免他。所以说我们有一位这么丰富丰盛，统管万有，居首居尾的神，我们的耶稣。我们不要再哀叹，把它活出来。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我的意向，我的生命。虽然我常这样鼓励自己，但我常失败，常常要被提醒。那这里面提到的就是去十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第24:19。我们的电脑跑得比较慢啊，所以大家稍等一下。我现在提的几个经文，就是古希伯来人的律例典章文化，他们的生活的那个19这么讲的啊，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波阿斯所做的，他是依据这一个圣经的文献。所以波阿斯是怎么样的人，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们所走的文化 只有远古希伯来人所做的。所以米勒而画那一幅画，就依据在那个维基百科里面说，这幅画是是圣经里采取圣经里面的，是就是路德记而画作，但是别的地方我有看到没有人是这么写，这么说那一幅画，但我是以维基百科的为准。好，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还有个对话很重要。第二节说，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在田间去蒙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里有一个词汇说：“容我。”特别这个是有一个伦理的问题要注意，这个伦理不只是家庭里面的伦理，也是属灵上的伦理，同工彼此之间的伦理的问题。我们家的林月跟林辉是现在是搬到彰化，本来我的孙子跟我住在一起，他们冰箱里面，我讲说，哎呀，冰箱的东西可以吃的，你们都可以吃，但是要问一下那个有没有坏，要注意。那这两个孩子蛮乖，要吃东西都会问阿嬷、问阿公可不可以吃。那阿嬷是会比较，他的爱他们的方式跟我的方式不一样，阿嬷是会比较注意，可不可以，该不该。那可以的，一切都毫无问题。那我这个阿公失败，我比较纵容一点啊，对孙子比较宠一点。我跟他讲，阿公的东西你都可以吃，阿公的东西你都可以用。以后我老了回天家，我的那个钓竿呢、啊，全部都给你。我的骑的金旺，100cc 的金旺也送给你。他什么都不要，他那些对他没有意义。他不要，所以他会问才去做。我是觉得孩子，我们给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同工彼此之间也必须是要先问再做，先问再容许我去做。所以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拾穗，这是一个极为卑微的工作，这个卑微的工作却又是必须要做的，如果不做全家都饿死，婆婆饿她也要饿，不像单身汉一个人吃饱全家都饱了，如果她饱还有婆婆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卑微的工作，但却是一个生活生命的工作，生命的工作。那这个表现一件事情，就是这指的是外在物质生活中的生命的工作，生命的工作是要去在属灵上。刚刚我们就提到向下的移动，神从上往下走，这里属灵的工作，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该卑微谦卑的时候，你不要高高在上，还有那个工作才不要，好丢脸啊，去那边捡人家不要的漏掉的东西，这脸摆到哪里去？我要告诉大家， 你的尊严要丢给魔鬼撒旦，你的生命要交到神的手。如果你把持的那个尊严，以前我跟岳母跟林师母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很像有分享过。有一天在岳母的家，林师母在问我，哎，你那个身上还有没有钱？你找的钱有没有？他要跟我拿。那我那个时候觉得很丢脸，在岳母面前问我钱的事，实在是你要么就到房间里面再问，再跟我拿，这很丢脸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赚的钱也不多，所以赚的钱不多，那个尊严就被挑战了，被尾巴被踩了一脚，很痛。回到家就跟他生气，跟他生气不打紧，背后他还去告他的妈妈，说回去我骂他那一件事情。哦，后来见了面，他妈妈就跟我讲，那个是小事情，也没什么，你紧张什么，有什么面子？你要知道，你要面子就会丢面子，你要丢面子才能得面子，是耶稣的教导。你若要持有你的老自己的生命，你就得不着永生的生命。当你那愿意钉死对付你老自己的生命，才能得永生的生命。所以这里我看到就是卑微的路德，他去捡食养家活口，那我们看到这波阿斯怎么对吗？对路德呢？波阿斯怎么讲？说拿俄米怎么说话？对不起，拿俄米第二章下面，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他就先问了：“我去捡食好吗？可以吗？”他说：“你只管去。”在长辈伦理的长辈所应许之下，他去做做该做的事情。路德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那块田地。最近台湾的选举我们常常会看到政治人物说，哦，我们不是约好的，我们是恰巧碰到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不是恰巧。若不是一根头发掉地上，是神的允许，头发不会掉，这是绝对不是无缘无故不小心碰到，都在上帝圣灵的运作安排之下。偏偏他不到马比莫斯那边去，他没有麦穗可以给他捡，他可能就请他跟着飞机后面跑。所以我刚一开始就讲到，人类的救恩历史是神在创造，是神专注的在拣选。那碰到波阿斯，他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什么呢？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好，耶稣对他的门徒怎么讲？愿你们平安，记得吧，有这句话吧。这里面波阿斯对他的仆人怎么讲？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就回答什么？愿耶和华赐福与你。长官跟他的下属之间的关系，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如果一个长官很掌控，而且凡事一定要很拘谨的，那他就跟下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会很紧张，就像周牧师跟他比他年轻、资历比他浅的那个上属，那个上属很不客气，很虐待周牧师8年的时间。我深深体会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我的爸爸娶一位大娘，生了2个哥哥，都在日本读书死掉，一个姐姐在台湾死掉。后来我的大娘也生病过世，再娶她，应该是堂姐妹，这两个堂姐妹是闺蜜，那就娶这个闺蜜，这个闺蜜生了2个儿子。一个儿子是最小的儿子，叫林志斌。不多久，我好像没有到周岁，好像几个月，我的母亲会老，没有退休了，也走了。所以我几乎可以说没有吸过奶，都是人家请奶妈来喂。那奶妈都没有一个是拿俄米，也没有一个是路德，因为他们先把自己的孩子喂饱饱的，再来喂我，吸不到奶，所以我的个子长得很矮小，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雅琳姐姐，你是对不起啊，冒犯你。那后来我这一个妈妈是新竹人啊。她嫁给我爸爸是那一年的双十节还是什么时候他们结婚。那嫁过来我这一个妈妈，她自己因为她以前是在新竹日本的一个空军里面的做管理员，仓库管理资料管理员啊，所以你们都知道那个受日本教育的人洁癖，做事情严谨，所以我在他的教育之下，他自己看我好可爱，以后寄托我，不寄托我哥哥，因为我哥哥6岁，坏、调皮、捣蛋，跟空军司令，我们家住他隔壁，跟他的孩子吵架、打架，打不过人家，在等他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哥哥冲出去 K 就马上关门，然后他们就来跟我妈妈告状，我哥哥就爬墙跳到他们家，那是日本宿舍那一种，把他们家所有那个鸡笼里面鸡的笼子啊门全部打开，全部赶出来，闹得人家鸡犬不宁。所以我妈妈就知道说以后要靠这一个哥哥，恐怕拿俄米有得靠，我妈妈没得靠，就只好靠我。他靠我，他就对我的教育就特别的要求，非常的严谨的要求。 我举个例啊，我上学回来，去学校回来，白色的衣服一定没有，连一只蚂蚁的黑点都没，不能有，因为他把我的衣服都是用面粉煮一煮，然后浆一浆，然后熨斗烫一烫，晒晾干了再熨斗烫一烫，什么白的去上课也要怎么白的回来，有一点点的脏那就要修理了，要修理。一天照三餐打我，我吃饭一定是碗就口，他给我的饭菜一定要分配的吃，不可以只想吃哪一个不想吃哪一个，一个饭粒都不能掉地上，一掉地上他在我的右边那个筷子就一气出来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嘴巴缺一角啊，为什么会 掉饭粒在桌子上？我是在这样的一个我妈妈的教导，因为她把一生将来都寄望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会对孙子对自己的女儿比较宠一点，而且是我感谢神，神没有给我男孩子，如果给我个男孩子，就像我们那个孙子林月，五个孙子唯一的男生，很多人认识他，很多人一看到他就、都知道他是怎么样，他有点过动，那很难控制他，经常脱序，特别就是要出门叫他去小便他不要，上了高速公路我很急啊，我很急啊，我说我的妈，你来跟我耍什么，这高速公路你来跟我，你很急，我刚刚不是叫你去洗手间吗，你为什么不去？还好都是女生，很好管，我三个女儿也蛮乖的， 也很孝顺，没有让我说因为我比较宠比较放纵，妈妈就不一样，妈妈会拿那个什么那个衣架打，哇，那个衣架打的很厚，我舍不得啊，我就趴着给她打，我怎么可以让我女儿被她打，我被她打。那他的管教也是很有趣，我二女儿就是昨天送水果来那一个，他熨斗啊什么就是乱放不收，有一天他去学校，他总觉得今天的书包特别重，到底是为什么特别重，到学校的时候一打开熨斗，就是他妈妈的节奏，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收拾。所以我们两个人凑在一起，我乖乖的说这是上帝的恩典，我是一个严谨的，他是一个很放任的，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是比我更有作为，我不敢有那个把熨斗放在书包里做不了。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这些监工的，他就对他第七节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把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到直到今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他就是捡麦穗的时候，这里形容他是很殷勤的，很认真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工作或许是会有辛苦，但是这是一个单调不是很复杂的工作，那个心境一定有人会觉得 好无聊，没有手机可以玩。这是我们家那个孙子讲的话。但是这里形容他早上到晚上稍微累了休息一下，这是在他当做的事情的范围里面，他认真的在做。就像刚刚我提竭力进入安息，我查考原文，竭力的意思是迅速的、殷勤的、赶紧的、速速的、快的、快快的，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今天进入山上正是如此。那在这里可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好，我想我们先暂停，我想有需要稍微安静一下，再消化一下，把刚刚我所讲的这么多的内容，如果不是有记录下来，可能很容易就忘掉。当我们安静下来思考思想的时候，可以看着圣经我讲过的那几个地点、几个经文的脉络点去思想一下，看到路德跟拿俄米他们在人生生命的选择，他如何做选择，我们在属灵的选择上我们是怎么做选择。属灵有太多可以选的，太多特会可以选，太多课程可以学，我们如何去选择？也许我们会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课程，选择自己比较会关注的课程活动，跟拿俄米、路德他们的选择，那个选择的内在的心态是什么？圣经的话是可信的，它不是一本书里面所写的话而已，它正是圣灵在对你说的话。所以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可以说我相信，但我要告诉大家，光说我相信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圣经的话信到心坎里面，这话才会在你的生命中有作用。所以我刚刚举的路德跟拿俄米值得我们细细的再去做生命反省，属灵生命的反省。我原本是在我们那个地区一个月，我取名叫联谊会，后来他们改名叫联祷会。这是我们三个牧师开始的工作，到最后我选择退出来，因为里面所有的牧师太掺杂，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彼此互相利用。我这样讲是有一点抱歉，但我必须说诚实话，教会跟教会之间配合配搭其实是互相利用。这是我们24、25年前开始的一个团体，一个会，因为每个人都在夸奖他自己做的工、教会办的活动、什么事情办得多大、好多的课程。我祷告主，我该不该是离开的时候？因为这个联祷会原本是牧者的教育，大家彼此互相鼓励安慰代祷， 不谈事功，但是他变质了，有很多是一二十年的，但我选择跟神站在一边，因为我选择的是那无限丰盛的这一边，它的丰富没有限制，是化不了息。早期的台湾人做基督徒不敢跟人家讲，觉得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是一个羞耻。我们在外面吃饭，不管谢饭祷告，他不知道他天上的爸爸是不吝啬而且是那么的丰盛的爸爸。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亲天上的阿爸父，他不只是一个大才子，他的能力无限，他能做一切人所不能做的，而且他胜过世界的一切，因为他又在这一切的里面。从今天这个时刻开始，你对阿爸天父的信相信有多深的信心？我常听人家说，你信心有多大，你就可得多少。在属灵生命的意义上更是如此。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生命塞在一个困境的捆绑的捆锁的当中，却不知道穿破那层膜，外面神所充满的圣灵的恩膏无限量。这话是真的，是可信的。所以以前不敢表达我是基督徒，如今我非常骄傲告诉人，基督活在我里面。若我们的生命被人家看到，活在人家面前的不再是那个人，而是有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的。我们岳母后来岳父也都熟悉，他们是民间传统拜偶像的人，那是因为虽然我不是很标准的基督，但在他们的面前，这个女婿差强人意还不错，所以他们跟我们信。我最担忧担心是他要传福音给父母亲，我说我们不要传，不要讲，会辩论，活给他们看，免得像我妈妈。我妈妈是热情热心，她对教会奉献每个礼拜是两个包，一个包给教会，一个包给牧师。我不是告诉大家要为我们奉献，我是说我妈妈，而且她每个礼拜都到银行换钱，把皱纹的肮脏的换新钞，用奉献袋放好，夹在圣经里面，你主日的时候写好来奉献。我妈妈是这样的人，她传福音只要有人在他旁边，他一定讲。讲到最后，亲戚朋友邻居只要远远的看到你妈妈来喽，大家跑光光。我要表达的是，生命的活出是内在生活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你能做什么，能做的像我妈妈这么能干，这么能做，只要看他的影子，大家都躲得光光。是要活出来，不是做什么给人看。耶稣不从人来的，但 神是从我们的身上得荣耀。
这就是什么？
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我们的灵进入这一个花园。这花园就是耶稣基督。Thank you.
深深体会主的同在，不是遥远的同在，是临场的同在，是现场的同在。纵然物质的眼看不到，耳听不到，但我们的心体会得到，它在我们里面。通过路德第二章这一段，不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卑微、卑谦卑，在谦卑的当中，我们才能够寻寻觅觅，得着那属天的粮食。如果我们高高傲傲的，我们的神不会给骄傲的人，却是给那谦卑的人。他不与高傲的人同行，也许自己把他神性的能力，把他的思维意念全都交给父。主耶稣的谦卑是彻底没有保留，他连神性的能力都可以主权交在父神，做一个人子当做的。周牧师告诉我们，我们心要正，不口出恶言，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很不好，嘴巴里面常常不经意就国字国骂，就对着别人消极负面的话，很轻易就脱口而出，比如完了，死了，没救了，糟了。这不正是我们的心偏向歪的那一边？我很感恩神不让我的口这样对我的女儿，唯一的一次是小女儿还小，在路边摊吃吐司，要炖吐司，现在我不敢吃，他要这个要那个，一定要到才算，我就很生气。天上的月亮你也要吗？你再讲我就打你，恐吓他，这是教育界最不想用的。你怎么恐吓你的孩子，将来你的孩子就去恐吓别人。波阿斯呢，看到他那一个那一些仆人，他没有拿取他的权柄，责备这个不工作不努力，责备那一个做不好，说这一个不应该不对，他怎么说？愿耶和华
与你们
同在。刚刚的诗歌第三节，当日色渐渐满园林，那个园林我体会到在形容我的生命。如果我的生命充满了心不正，那么我消极负面的话语、思想、观念就会造成我的心急烦躁，像马达。那是因为日射没有照耀在我的生命，这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渐渐地充满你的时候，不是外在的充满，是你充满的现象的那一种充满，而是内在的生命被光照的充满。你的生命就像这个园林，满满的 日射光照阳光，还基督徒应该都是向阳的孩子，向着阳光的孩子。虽然我们都很老，77岁在座的还有没有比在座？92岁啊，是，感谢主，阳光小孩，耶稣的孩子、儿子、女儿，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在最后这个地方看到第二章最后，路德的工作的态度。我牧会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做得非常的虚假的牧师，所以子祥姐姐在这里啊。2006年我们到达拉斯第一次出国，也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当时我想象的美国是遥远又大，不可及的。周牧师打了6个电话还是7个电话，一直鼓励我，那个太遥远了。你说到日本琉球比较近，走一走出国还可以，到美国耶。2006年碰到子祥雅玲，2007年再去的时候，子祥问我说，我们在厨房那边，我有一句话不晓得可不可以问你，可不可以跟你说。哎，当然可以啊，没关系啊，你说。说去年呢，我看到你好像假假的牧师，今年好像变了。我讲这个就是在讲我过去在教第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拿起来就假装我在很忙啊，你等一下哦，其实我在翻翻书。好，哎，你什么事吗？啊，要祷告啊。子祥好像先知啊，说我是假假的牧师，装忙，因为长子要评价，要给你加薪，要扣你薪，要不要续聘，我就必须装忙。在众弟兄姐妹会友长子面前，好像这么也没经过也很忙，好认真，这个牧师可以明年再评啦。当生命渐渐的在周牧师关怀之下，才看清什么是真生命，什么是假生命。假的生命是外加的，真的生命是神给的。我们看伊甸园的，当时神行走在他们当中，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跟神的亲密关系就是那样。神给他们的是单纯的、纯洁的。当蛇的引诱，女人告诉神，你造的那个蛇，男人告诉神，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外面包了一层假、虚假的生命出来。一个虚假的生命就是罪包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是外加的，老自己的生命、老自己的脾气、个性、习惯，这些都是假生命。神给的生命不包含这一些，因为他说照着我们的形象，要注意他说我们，不是说照着独一真神的一，而是三位一体的那一位一，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三个位格的我们的形象造的。 我们不是照着蛇的形象造的吧？因为蛇把他那一些虚假附属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那个生命就是个虚假。我这里看路德如此的在工作，我所要说的是，在赖牧师面前，我很认真哦，赖牧师你要纪念我，赖牧师一不在，我在那边翘脚，你们自己读经啊，这就是虚假，真生命跟假的生命，假的生命是外加，所以路德的工作在这里讲。从早上到晚上一直都没有偷懒，在人的面前，在人的背后都一样。这几个人物我也看到没有一个在背后批评人家，也没有一个人自己的背后有人批评，这是这几个人物圣经里面没有描述这一点，但是在现实的生活的当中，你跟我，我要问一下，有谁你的背后没有人批评过你？我想一定有，只是你不知道，或者你曾经在别人的背后批评过人。保罗说，不要批评论断，纵然我有什么，我自己也不论断批评自己，连自己都不批评。这是我另外看到路德记到目前所发展的经文里面这几个人物在这一方面。所以昨天赖牧师说这一个路德记是那么的优雅优美，真的是既优雅又优美的。神在拣选弥赛亚的谱系，跳脱士师记里面的内涵，士师记里面的内涵是神的灵降在某某人，他就有能力，就有感动，就起来率领以色列百姓抵抗。而且圣灵也在士师记里面看到几个士师怎么样子的时刻，圣灵借着他们做工作，什么时刻圣灵离开，特别明显的是参孙。那为什么士师记里面原本包含路德记，但是今天我们圣经路德记跳脱出来？因为路德整个路德记整个的优美良善全然的极美，我们说拍电影看一部唯美主义的电影，我觉得好，很唯美，但却是真实。神要做一件极为重要的爱的所表现的工作，就是拣选弥赛亚的谱系的祖先。若没有路德记，救恩史历史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我说这个是在表达神爱世人这么费周章，把救恩的历史这样子的脉络走过来，让我们人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因为经过这样的历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常跟人家解释独生子的意思，不是一个爸爸生一个儿子的那一种两个人的意思， 这个独生子的意思，这个独生子在做什么呢？救赎的工，钉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我常常用一个心态去了解指耶稣，就是独一无二的救赎。但必须罪的代价要死，那么死如果没有生，哪来的死？孔子说未知生焉得死、未知死焉得生，未知生焉得死，焉知死，跟老子讲的是相反的。所以必须要生，要生的时候不可能从英国去拣选，从印度去拣选，因为神的爱，所以从犹太民族拣选弥赛亚的，这是因为必须有一个死才能够了结原罪。那么这要死的这一位弥赛亚，他总不能够从孙悟空一样石头蹦出来，一定要有个脉络谱系可以依循。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妓女但我今天要生跟死的重要性，表现出神的爱，而这个生跟死然后才有复活，没有生就不会有死，没有死人不能复活，但基督复活，我们的生命跟这个复活连结。所以在这生死复活之间是有迹可循，就像今天下午我们在看下面那一整段，我们会看到几个经文，这些经文就是摩西，神晓谕摩西出来的这一个律律典章。那么路德记因为拣选的不是美国人，美国人没有这个律律典章，从神经过摩西颁发，只有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才有，所以有这样的经的脉络才会整个路德记里面所描述的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一个剧本，而是每一个都有依据脉络，是以以色列人古希伯来以色列人的文化的脉络而来，而这些都有依据的，都是有圣经经文作为依据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就可以思想到，一定要想到路德记里面的人物，里面的内涵，我们自己的关系在哪里，我们跟着路德记里面连结的生命的连结处在什么地方。再来就是圣灵在生命中如何的去感动我们，好让我们把这整个路德记我的生命跟神是一个连结的，一定要连结起来，才会知道不只是路德记，几乎整本圣经你会觉得纵然那个民数记一些数目字也都有关系，读起来会很无聊，但是这些数目字多属天的意思在。昨天那位师姐提到14万，但不一定是指的数目字上的意思，十是完全，四是爱， 有可能是这样连接，所以我们跟圣经以后会知道，看到圣经你才会深深体会，以前我都不知道圣经的宝贵，知道有几句话很宝贵，后来渐渐的才知道全本都宝贵，每一句话都是很宝贵，你只要细细的思量，你的生命跟神连结，你就会知道，哇，这是家书，感谢主。因为时间还有一点，我想接下一点点的地方，就是第八节看一下，就讲这一段就好。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
往
别
人
眼
里拾取
麦穗，
也
不
要
离开
这
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好，就这一节。如果我们彼此都尚未婚的话，有一个人来这样对我说，现在的人叫做什么？告白。波阿斯在告白，你们知道吗？这是雅歌的故事，一章八节，我们看一下，非常有意思的。一章八节，这个王，这个良人在跟那个村姑告白啊，好美。王良人跟一个村姑谈情谈爱，告白他的心意啊。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放牧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网边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边，镶上银钉。路德记这一 那一段，我就看到雅各书这一段。那么我们再把角色换一下，我们的阿爸父主耶稣就是那王，那良人，他的村姑在哪里？你觉得是你的话，一下，谁是耶稣的良人的村姑呢？不正是我们吗？你看摩押女子就是个村姑，她是以色列古希伯来人所唾弃的，看不起的，不纯种的，乱伦的后的。今天我们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杂质杂渣掺杂在我们的生命中，若我们要做村姑，那我们就真的是要努力，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不要误解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努力做工，像我妈妈努力建造教会，努力做这个做那个活动，那个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进去的人不是比如说我把教会做得很大，也改建得很漂亮，我努力这个能进天国吗？那么是努力什么可以进天国？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一审而过，是你的功劳而过，还是你的什么被耶稣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跟我一同坐席。 就是生命。这个努力是如何的钉死自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让自己的生命不再是我。神要从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就是这一份。不是说我把教会变大了，人数多了，这个是很重要要做的，但是这个不能够以此为荣耀来跟神换取神的认可。他会说我从，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路德记的第八节跟那个雅各书一章的第八节，我要跟我们说彼此互相的鼓励，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去的。那么这个努力就是努力什么？如果我的女儿未成年了，11、12岁、15、16岁要跟人家谈恋爱，我一定生气啊，你还不到成熟度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开始谈恋爱吧，跟你的良人我们的耶稣谈恋爱，因为他已经3000多年就跟我们告白了。我们这么钝吗？感谢主，耶稣耶稣34首，来跟耶稣谈恋爱，他是独一无二，一切的一切。
主耶稣，我们要跟你谈恋爱。主啊，我们要更深的进到你的里面。主啊，你也要更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要让我们日日夜夜可以思念你，因为你是日日夜夜思念着我。主，谢谢你，圣灵，你更多的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来爱耶稣，来爱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一点一点的在吸引我们，更多的人能够来归向你。主啊，那心是整个都是属于你的。谢谢你在读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对我们这么的好。主啊，这么的慈爱。是的，我们要与你在一起，我们不要往别的地方。主啊，我们要进入这个田间，主啊，跟你在一起，一直跟你在一起。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千多年前，耶稣已经告白了。
这个感觉电脑屏幕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你现在在做什么，但是他们看不到。它这个延伸就是什么，然后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两个而已。
感谢主哦，很棒的信息，让神的爱更多的在我们里头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因为让我们明白他的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主。那有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是很多是周牧师写的。然后这个生命恩赐的平衡是赠送给大家，如果你想要拿的话，我们外面门口是免费的哈，您可以参考。然后。认识圣灵跟跟随圣灵，这是周牧师多年来的操练，把它写成书籍啊。我们如果有需要可以去买。那书摊摆摊的时间是明天中午啊。那个王牧师那个敬轩的出版社的牧师，他们会来这里摆一个摊子哈、哦。那都是八折优惠哈、哦，所以很棒的价格。啊，还有这个安静的候神。那昨天有讲那个三合一的哈，那个精力神的捷径，其中一本已经绝版了，所以你如果想要的话，这是三本合订版，啊，可以去参考。那还有一本是，其实事实上是因为这本书比较贵一点，因为是香港出版的哈，那他们价钱没有谈下来，啊，那叫做道成肉身，活出基督的荣美哈。好像他也会带几本过来卖吧，啊，这其实也是周牧师啊传讲很重要的信息，要让道真的啊成为肉身在我们身上，彰显出基督的荣美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只是听到，我们还要行道啊，不只是行道，还要那个的活的道要从我们里头出来。哦，所以是更进一步的，是周牧师的操练，让我们这个人真实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好，感谢主。然后今天下午堂完之后呢，我们要拍集体照、团体照。好、哦，所以请大家就是晚饭前我们聚会完的时候，下午堂完之后就拍照，因为有些人明天会离开嘛，今天晚上就会离开嘛。啊，有些人今天中午下午才会到，所以好像下午聚会完是最好的时间啊。那因为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们就。